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运油车起火，智慧城公路倒冧，可能需要几个月复修。菲律宾马荣火山爆发，疏散过万人。美新型 AI 诈骗令人防不胜防。泰晤士报披露 COVID-19 爆发前，武汉科学家就已经同共军合制病毒。乌克兰反攻传出首轮报捷，收复东南部三条村庄。美籍音乐人被俄罗斯法院羁留，涉嫌贩毒，可能重判20年。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美国最繁忙的高速公路之一95号洲际公路，位于宾夕凡尼亚州费城的一处架空路段发生倒冧事故。起因是一部运油车在行经该架空路段下低的时候起火燃烧。据法新社报道，宾夕凡尼亚州州长夏皮洛当日下午在记者会表示，出乎意料的是，出事的架空路面 I-95 双向的车辆都没有传出伤亡，但是当局正努力调查肇事现场是否有任何人被困在车上。这宗事故发生在 I-95 位于费城东北部的路段。根据宾夕凡尼亚州交通局长的讲法，该路段每日的行经车辆大约达到16万次。随着夏季旅游旺季到临，这宗事故可能会打乱当地交通，并且造成一定影响。美国运输部长伯德士在推特亦都说， I-95 是载人载车的一条主要干线，关闭路段将会对这个城市和地区造成重大影响。州长夏皮洛就表示，运油车起火事故导致 I-95 北向架空路段完全倒冧，南向路段就是结构受损。他预计要完全重建这段路可能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菲律宾马荣活火山11号晚爆发，岩浆缓慢流出，当局紧急疏散近方圆6公里的13000名居民。当局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8点表示，因为火山活动加剧，危险区域扩大到方圆7公里之内，请当地居民准备疏散。马荣火山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南大约330公里处，是世界最活跃火山之一。菲律宾火山学暨地震学研究所上星期发出警告，当局首先紧急疏散方圆近6公里的13000名居民。当局依据今次爆发发出第3级警报，最高等级是第5级。火山学暨地震学研究所所长巴尔科尔说，过去24个钟头内，马荣火山发生了21次微弱的火山地震，260次落石。当局除了紧急疏散居民之外，仲将10000只周边农场的动物疏散到危险区域外的饲养营地和避难所，包括受威胁的牛、山羊和猪。美国出现新型诈骗，歹徒使用网上几乎可以乱真的 AI 语言复制工具，假冒家庭成员来诈骗亲人。住在亚利桑那州的迪斯特法洛4月向当地电视台表示，听到电话里面传出救我妈妈救我的声音，他100%确定那是他15岁的女儿在滑山时候出意外。他说，问题不是那个是谁，那把就是他的声音，他喊起来就是这样。在美国等9个国家针对7000人的民调当中，有1/4表示自己遇过 AI 语音诈骗，或者听过其他人有类似经验。这份由美国资讯安全公司麦克菲实验室上个月发表的民调，70%的受访者表示没有信心能够分辨真假语音。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帕克莱分校的资讯学院教授法里德向法新社表示，因为现在在制作模拟高相似的语音非常容易，网络上几乎没有人能够幸免，这些诈骗正广泛流行。专家表示， AI 最大的危险是模糊了真实和虚幻的界线，令网络犯罪能够有廉价又有效的技术来散播假信息。据英国传媒泰晤士报星期日披露， 中国武汉的科学家在多年前就曾经同追求生物武器的中共军队合作。在 COVID-19 疫情爆发之前没几耐，借由结合世上最致命的冠状病毒制造出新病毒突变体，后来病毒就在研究室外泄。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透过分析人士、资讯自由提倡者取得并且翻阅了几百份相关文件，还访问了美国国务院的调查人员，勾勒出事件发生到现在最为清楚的事件样貌。《泰晤士报》指出，武汉病毒研究所早已经着手找2003年 SARS 病毒的源头，吸引了美国透过纽约一个慈善机构注入资金。美国顶尖冠状病毒科学家还分享了先进的病毒操纵技术，而武汉病毒研究所由中国南方蝙蝠洞里面搜集到冠状病毒之后，对病毒所做的实验风险越来越大。一开始该研究所还会公开研究结果，但是到2016年事件有了变化。研究人员在云南省墨江一处矿井里面发现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当地有些人的死亡症状和 SARS 类似，但是中共当局并没有向全球发出警告，也没有通报这些死亡事件。现在这种病毒被认为是目前已知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已经存在的 COVID-19 的唯一近亲。据乌克兰当局星期日表示，乌克兰军队已经由俄罗斯部队手上收复东南部的三条村庄，咁喺呢一个星期发起反攻以嚟，几乎首度通报有村落获得解放。路透社报道，在乌克兰第68列兵旅发表的一段未经查证的影片里面，士兵在一栋被轰炸过的建筑物升起乌克兰国旗，并且表示那条村落是顿内茨克州布拉霍达特内村。乌克兰塔夫里亚军事部门发言人舍尔辛在电视说，反攻行动有了首轮结果。他表示，布拉霍达特内村位于顿内茨克州和扎波罗热州之间，离大洛沃西尔卡村以南只有几公里。与此同时，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亦都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乌克兰军亦都已经一起修复下一条村庄马克耶夫卡，在南部前线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前进300至1500公尺远。马里亚尔向外表示，乌克兰防守的方向没有失去任何阵地。近日，一名美国公民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被逮捕，并且被指控毒品交易罪，在10号首度出庭，全过程透过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转播。因为涉嫌贩毒被逮捕的是在俄罗斯生活了十几年的美籍音乐人 Michael Travis Lick 李克，他曾经是俄罗斯找住黑夜 Orvinov 乐团的作曲填词人兼主唱。根据法院资料指出，李克涉嫌贩卖毒品甲氧麻黄酮，毒品作用类似可卡因和甩头丸。莫斯科一间法院下令将李克在开审前羁押两个月，在俄罗斯被控生产或者销售毒品，最重可能面临20年的有期徒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周末亦都证实了李克在莫斯科被逮捕的消息，并且说美国驻莫斯科使馆官员出席了首次开庭。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当美国公民在海外被捕那阵，该部门会尽快寻求领事探望，并且致力提供一切适当的领事协助。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今日将在欧洲举行北约史上最大规模的空军部署演习，向盟邦和俄罗斯等可能威胁展现团结。据法新社报道，以德国为首的空中捍卫者23演习将持续到6月23号，有来自25国大约250架军机参加演习，包括日本以及正在申请入会的瑞典。多达万人将参加这一场旨在加强协同作战能力和备战的演习，强化在北约领土城市、机场或者港口遇到袭击的时候对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抵御。德国空军首长 格哈茨上个礼拜宣布演习的时候表示，2018年就在构思空中捍卫者23计划，部分是为了回应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但今次演习并不是针对任何人。美国驻德国大使葛特曼表示，今次演习无疑将展示我们盟军的灵活度和敏捷性，并向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国家传递信息。自从去年9月以来，德克兰和华盛顿之间为了挽救和6个大国的核协议而进行的几个月间接谈判陷入僵局。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礼拜日表示，如果伊朗的核基础设施保持完好无损，就德克兰的核项目与西方达成协议是可能的。哈梅内伊这一番表示是在德克兰和华盛顿否认他们即将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的报道几日之后做出的。根据这项协议，德克兰将遏制他的核计划以换取解除制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拒绝就哈梅内伊的言论发表具体评论。他重申拜登政府的立场，就是美国承诺绝对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国务院发言人说，我们认为外交是在可验证和持久的基础上实现这个目标的最佳方式。但是总统亦明确表示，我们没有从谈判桌上删除任何选择，暗指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上个月，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说，在与伊朗的争议问题上取得的进展有限，包括重新安装德克兰去年下令拆除的2015年协议中最初安装的一些监测设备。美国禁止进口中国激光打印机制造商纳斯达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品，原因是这家公司涉嫌在中国新疆地区使用强迫劳工。纳斯达是美国利盟国际的控股股东。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从下个礼拜一开始，纳斯达及其在中国珠海的8家子公司的产品将被限制进入美国，因为这些公司参与了针对受迫害群体成员的商业行为，包括维吾尔族人。美国已经通过去年生效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采取了一项执法行动，试图从企业供应链中消除与强迫劳动有关的产品。专注中国事务的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说，上个礼拜五的行动是向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表示与强迫劳动相关的产品仍然在进入美国市场。这个委员会敦促加强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执法。担任这个委员会主席的新泽西共和党众议员 Chris Smith 同俄勒冈州民主党参议员 Jeff Merkley 说，美国消费者不应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资助中共的种族灭绝行为。对于川普近日遭到联邦刑事起诉，指控他卸任后非法携带机密文件一事，最新民调显示，有47%的美国民众认为这项起诉是出于政治动机，而他在遭到起诉之后的民调仍然居高不下。有61%的共和党支持者可能会在2024年总统大选的时候投票给他。根据9号公布的起诉书，川普遭美国联邦检察官指控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公寓非法持有美国核子和国防机密文件，遭到38项指控。司法部指出，川普在2021年1月卸任的时候带走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和其他情报机构等高度机密文档。对此，国会山庄部引述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和益索普集团礼拜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指出，47%的受访者认为对川普的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37%就不是这样认为，16%的民众表示不确定。另一方面，80%共和党支持者认为这项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只有16%的民主党支持者同意这个观点。川普礼拜六在乔治亚哥伦布市向支持者公开演讲的时候亦都表示，这份起诉书毫无根据，他是因为竞选下一任总统才遭到起诉，这个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的猎巫行动，并且予以谴责。近期 中国黑龙江、河南、山东等十几个粮食主要产区都遭遇冰雹、强降雨等的极端天气，造成农作物大面积受灾。6月11号下午，重庆市多地发生雷雨、大风、冰雹等极端天气。根据官方消息，今次冰雹造成部分农作物受灾。6月10号，强对流天气产生的冰雹天气导致辽宁、大连、雅房、店市多地农作物受灾，受灾面积104,300多亩，损失预计达到2亿元人民币。中国有13个粮食主产区，分别是黑龙江、河南、山东、四川、江苏、河北、吉林、安徽、湖南、湖北、内蒙古、江西和辽宁。据媒体报道和各地民众上传的影片显示，上述粮食主产区近期普遍遭遇冰雹等极端天气，造成农作物大面积受灾。中共应急管理部6月7号公告，5月份全国发生5次强对流天气过程，20个省、265个县遭受大风、冰雹、短时强降雨等的强对流天气。塞尔维亚网球名将德约科维奇11号在法国网球公开赛封王之后表示，赢得第23座男子大满贯冠军是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并且暗示将追逐1969年之后第一个男子单打年度全满贯。年度全满贯是指在同一年横扫所有网球四大满贯赛事。男子单打目前只有美国的巴吉和澳洲的传奇拉佛完成过。36岁的德约科维奇技压年仅24岁的鲁德，他11号以7-6、6-3、7-5直落三场封王，超越西班牙好手纳达尔的22座大满贯金纪录，成为法网年事最高的冠军，亦是唯一一位至少三度赢得所有四大满贯赛事的选手。2016年、2021年两度在法网封王的德约科维奇，当日三度夺冠之后，世界排名亦将重回第一。之下他在准决赛击败的西班牙小将艾卡拉兹。